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当我们一同相聚在一起，纪念你降生的时候，我们需要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你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当我们相聚一起的时候，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的降生使得我们这些人从没有盼望当中有了盼望。因着你来到地上，使得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与神重新亲近。主，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更感谢你留下了圣经给我们，使得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如何去行。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一同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更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得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听的讲的都蒙恩典，都得益处。主，求你恩典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听从你的召训，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们，圣诞快乐。感谢神，也感谢刚才诗班带领我们进入了这个诗歌，带领我们进入了节期当中。可是其实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在庆祝圣诞节，可是耶稣却不一定是在圣诞节当天出生的。其实我们如果从一些圣经学者的查考，他们的一些研究，我们几乎可以断言12月25号其实不是他的生日。可是我们却想到这个日子虽然是不是真的，可是纪念庆祝基督降生却必须是真的，因为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其实影响着我们的生命，没有他的降生就没有我们怎么样去过活。耶稣降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出生，我们常常都会有庆生会，庆祝我们自己的生日。在庆生会的时候，我们会唱生日歌，我们大家都会唱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会吃蛋糕，然后常常我们要求生日的那个人在切蛋糕以前哦，不光是 make a wish 啊，而且我们还有人在把这个 wish 讲出来啊。然后我们往往要求生日人说一些感言，说一些计划等等，通常就是什么愿望啊之类的，然后打算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聚会，有庆祝耶稣生日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然后我们要求耶稣在切蛋糕以前讲两句话，然后我们想一想，耶稣会讲什么话呢？他会告诉我们他有些什么计划呢？当我们翻开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耶稣30岁的时候，他在约旦河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又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在旷野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之后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怎样宣告了他在地上的使命跟计划。所以我想，如果有为耶稣办的庆生会的话，我想那个大概就是耶稣 所要讲的几句感言、计划等等。然后他说的，我刚才所提到他说的几句话，是记载《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6-21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16-21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召唤集市，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着。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完全没有记载有人曾经为耶稣开个生日会。那些话也不是他的生日感言，而是耶稣在他成长的地方拿撒勒，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公开报告了他的使命宣言，就是他在地上所要做的事情。而耶稣所读的，也是在记载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跟第二节的经文。耶稣说：“神的灵与我同在。”他用膏膏了我，用膏膏我。在旧约犹太人的背景当中，其实意思就是说，神拣选了我，与我同在，要去完成他分派给我的使命。犹太人在先知、君王、祭司他们就任的时候，都会用香膏膏抹的。我们知道耶稣他其实就是先知，他是君王，他是祭司。然后我们想想，他有什么使命呢？如果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他就是被父神所差派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有一个部门，它叫做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就是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Resources Services。然后在这个 department 里头呢，部门里头，他们就定了一条贫穷线。如果家庭的年收入低于这条线的话，低于这条线的话，就可以享受一些的联邦福利。那个是以收入来衡量的。圣经里头说到的穷人，是不是只有这些？贫穷是不是只有金钱上、物质上的呢？在很多年以前，超过十年了，现在算起来，台湾有一本很受欢迎的书，很红，那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有这本书哈，那本其实是一本灵修的书来的。在这本书里头，他说到了人的生活可以非常的富有，可是他人的生命却可以是空虚不安的。生命空虚不安也是贫穷的人。然后如果我们看圣经，耶稣所提到的贫穷的人有哪些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头，起码有三样：有被掳的人，有瞎眼的人，有受压制的人。然后当然有人根据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的话，还加上了伤心的人。然后对于这些贫穷的人，耶稣到底要给他们传什么福音，告诉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呢？我们看到耶稣他以先知的身份告诉他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 而且他要用君王的身份承诺说，受压制的重获自由。还有他以祭司的身份来宣告一件事情，喜年要来了。圣经里头说到耶稣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我们知道被掳其实就是失去了自由。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多次失去了自由，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成为了奴隶，法老说你们不可以离开，他们就不能离开，只等到在神迹当中法老失去了长子，才不得不放他们离开。我们又知道他们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败之后，巴比伦王把贵族百姓从耶路撒冷俘虏到巴比伦去，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这个地区，只等到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才让他们能够回去。被掳的人他们并不是想到哪里去就能到哪里去，他们被局限在某个地方，被关在有形或者是无形的监牢当中，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然后我们今天我们绝对不是生活在监牢里头，可是事实上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把我们的身心灵掳走。我们翻开报章或者是上网看一看，我们就看到很多吸毒啦、酗酒啦、赌博啊等等。可是我们会说啊，当然我们会说我不吸毒，我相信大家都不吸毒，连香烟我们都不抽，我们不酗酒，只不过是高兴的时候喝一杯小酒而已。可是别的呢？世界上头有没有一些别的东西老是在我们头脑当中挥之不去的呢？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喜欢打游戏机，据我所知好玩的游戏比如说什么王者荣耀，比如说狼人杀、三国杀等等。然后说起来，跟这些年轻人说起来，他们是如数家珍了，勾起了那根筋一天不玩那就真的是绝对受不了。我听说啊，这个看报道说，据说是有一个姓王的，大王的王，这年轻人他玩得太高兴了，女儿出生了，然后他就把女儿的名字改成叫做王者荣耀，这个就是游戏的名字啊。然后当然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只不过是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哈。可是我们想一想，玩真的能够可以把人捆绑起来失去了自由啊？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不是那么好玩的，可是他们 被自己过去的经历所束缚了。当我们学习婚姻辅导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讨论很多很多不同的案子哈。我们就知道有个妻子她被丈夫背叛，有了第三者，然后她就心里头就有很多的怨恨，她恨丈夫恨小三都是他们的错，然后再把恨的范围再扩大，然后恨这个社会的道德败坏再扩大，就恨神对我不公平。而我们不只是讨论这个妻子有没有责任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错误之类的，而我们假定如果他完全是对的，丈夫第三者社会道德都有问题都要负责任，可是如果他只把眼睛盯着这些不放，那最后受真正的受害者可能只有那一位根本就没有错的妻子，因为他被恨所捆绑住了。当别人好好的过日子的时候，他就只能够活在埋怨当中，越来越严重。那当然我们知道更有人把过去的失败困境甚至于成功被捆绑起来，被捆锁在过去当中。所以我们看到 有些人只要有机会，也不管需要不需要，就把一些东西拿回家。为什么呢？苦日子过怕了，他的内心当中其实非常缺乏安全感的。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罪的环境当中，在罪的捆绑当中，可是耶稣现在却宣告说，被掳的人得释放。什么是释放呢？就是说，假如我非常喜欢玩游戏，可是我可以玩，我也可以不玩，一点都没问题，这叫做释放。有人得罪了我，伤害了我，我可以选择靠着耶稣能够真正的原谅放下来，不影响我的现在，更不影响我未来的生活，那个叫做释放。身心灵在耶稣里头得到了完全的释放。耶稣宣告被捆绑的人开了一条路来，可是这样子的一条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看见呢？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些人，他们其实在捆锁当中，可是自己却没有看见，他不觉得其实被束缚住，还以为自己很自由。所以耶稣要宣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瞎眼的看见。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东南亚去玩哈，然后假如我们去印度或者是泰国，常常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大象，它们很重的，有一些甚至1000斤等等。可是呢，主人呢通常只要用一条细细的铁链就可以把它拴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那个大象不会跑吗？它其实一跑，那条链子啊就会断。其实当大象还是小象的时候，主人用铁链把它拴住在那个水泥柱或者是铁柱上面。开始的时候小象想要摆脱哈，可是摆脱不了。然后再看看身边其他的成年的大象也是一样，然后他们慢慢就习惯了，觉得那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长大了也压根没有想到想要挣脱。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在洛杉矶，我在洛杉矶住了10年。我曾经跟随当地的一些教会去犹他州一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区里头去短宣。犹他州的印第安人的保留区，他们那边空气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很漂亮。可是在那里呢，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住在哪里的人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盼望。怎么说呢？因为那些人他们其实根本不需要工作，每年或者是每个月其实都可以从政府那边拿到一些钱的。然后除了日常的生活用品以外，必需品以外，然后他们剩下的钱怎么办呢？他们剩下来的钱就用来买酒喝，他们喝酒。有很多人得了糖尿病。然后我们短宣队去那边的时候，其实是配合当地的宣教士来办那个儿童夏令营，跟他们一起办。那些来夏令营的孩子啊，非常活泼，很有朝气，很好玩。可是宣教士就告诉我们，然后他说这些孩子啊，长大以后他们其实还是会走上他们父母亲的老路，跟他们的父母是一样的。然后当中如果有些年轻人能够到外面去读大学的话，一般是不会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回来的话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可是这样子的人是极少极少数，因为大家都不读书，他们不需要怎么读书，他们其实也适应不了在保留区外面的生活。我们想一想，他们其实就好像被铁链拴住的小象一样，虽然他们的眼睛是张开的，可是他们看不见出路。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一样，眼睛可以是睁得大大的，可是却看不到自己已经被有形或者是无形的捆锁拴住，也看不见前面的出路。作为先知，耶稣按照父神的心意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眼睛的瞎眼的能够得看见。可是他并不仅仅是宣告而已，我们的耶稣其实是行动派来的，他用行动来表示来表达他的救恩，他要被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知道受压制的人其实不仅仅被捆绑而已，或者是仅仅是看不见，他们更受到了压迫，受到了控制。如果我们仔细翻看原文的话，受压制这个字，还有甚至有那个被挤压的要变成碎片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那边。可是呢，我们的耶稣他却说，我来是要让你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他怎么能够使得受压制的得自由呢？他能够，因为他不仅仅是先知，是神的发言人，而且他还是神所告的君王。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王，他们的使命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替天行道。什么叫替天行道？就是代表神，以神的话语去治理百姓。那当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些君王当中，有些是非常忠心的，可是也有一些非常懒惰的。可是当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君王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来治理跟从他的人，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使得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真正的井井整整有条，不再混乱。在前两个礼拜我们有洗礼，我们有多少人去看了那个洗礼？真的是少数哦。可是也没关系，我们的洗礼见证有印成小册子在外面。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她起来做见证，她非常勇敢，她说了她过去。她说她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所谓的事业爱情两失意，在他被公司就是 lay off 了那一天呢，他就想要向男朋友去诉苦，可是没想到却被分手。那时候这位姐妹她不认识耶稣，她看不见出路，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只好每个晚上喝酒，喝醉了，然后就去睡觉。可是第二天要上班呢，怎么办呢？起来就喝咖啡，一杯又一杯的喝，酒跟咖啡就成了他人生的主轴。他没有办法自拔，他的生命其实就好像碎片一样。直到他在朋友的带领底下，他认识了耶稣，耶稣让他看见了未来，看见了该拐弯的地方就拐弯，看到了原来看不见的那条路。耶稣是他的救主，更是他生命之主。遇见了耶稣，他可以不喝酒，他自己亲口做见证，不喝酒也能睡得很好。我们生活在罪的环境当中，我们其实真的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当中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受到感情方面的打击，可能碰到事业上面的受挫， 甚至于家庭撕裂等等等等不如意的事情。可是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的时候，完全的倚靠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帮助我们从痛苦当中得到自由。因为唯有通过他，我们就能够与生命的源头接通起来。可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样子呢？然后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与我们生命的源头接通起来，我们需要有祷告，有读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灵修生活。其实我们还可以听跟唱喜欢的诗歌，古典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都能够帮助我们每天的仰望基督，有着与神亲近的生活。我们的酒能够使我们得生命，并且能够得丰盛的生命。耶稣他是先知，他是君王，他也是祭司。作为祭司的耶稣，他宣告了禧年的到来。禧年的说明其实是在旧约圣经利未记，我可以读一下给大家听。利未记第25章第10节，他这样子说的：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那喜年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喜年里面，你所欠的债清了，你所有的捆绑没了，而产业呢，你就有了。当耶稣在宣告喜年的时候，所有听的人眼睛都盯着他。所以耶稣补充了一句，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什么意思啊？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喜年现在就开始了，这个就是应验在你耳中的意思。可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我们读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在第五十年吗？圣经我们刚才利未记不是说第五十年就定为圣年吗？可是他们真的是在第五十年吗？显然不是。他们那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管制底下，他们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去实现每七年的第七年的是什么安息年，更不用说每七个安息年就有一个喜年。当耶稣这样子宣告的时候，他显然是另有所指。他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在宣告喜年的时候，主耶稣用了一个形容词，他说这是主悦纳人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眼中是看为美好的。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仔细观察圣经，也观察我们身边，有谁能够真正的满足符合神的心意？有谁真的在地上能够完全彰显出神的荣耀？还有谁能够在有罪的世界当中完全没有罪呢？我们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唯有耶稣。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子说，其实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在神的眼中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叫做亚当，一个叫做耶稣。我们都是从父母生的，对不对？有没有人不是从父母生的？我想一定没有嘛，没有我们的父母就没有我们。可是如果我们在网上追的时候，没有父母的父母就没有我们的父母，没有我们的父母就没有我们。 如果一级一级往上追，追溯本源的话，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圣经启示给我们，没有亚当，有没有我们？绝对没有啊！所以我们生下来就在亚当里面，亚当犯了罪，神透过亚当看我们的话，我们就都是罪人。可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就能够得着重生，我们就归入了基督。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从灵而生的。神透过耶稣来看我们的话，我们就都是义人，是神所悦纳我们的人。所以在洗礼就意味着我们从亚当里转移到在基督里。洗礼的时候，我们都会宣告，我们叫当我们看洗礼的时候，我都会宣告说，我说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洗礼，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是一个转移，表明了我们在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样就宣告了我们的信，表明了这样子的一个转移。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从被掳中得释放，所以我们有能力去拒绝做不应该做的事，能够做主愿意我们做的事。我们从瞎眼到能够看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危险的、不该走的路，而我们同时也能够看见主愿意我们走当走的路。我们从亚纪当中得到自由，所以我们现在自由了。所以我们服侍，我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甘心乐意去做神喜悦我们做的事情。在基督里，我们也许不是家财千万，那当然不否定有人家财千万，也许我们不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却能够有着丰富的生命。在2000年前的一个安息日，耶稣跟往常一样到犹太人的会堂去参与聚会，向众人宣读了以赛亚书61章的1-2节。20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是跟往常一样到教会里参与敬拜。我们读的是路加福音4:16-21。耶稣说他的使命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们效法耶稣，我们就要传福音给身边那一些生命贫乏的人。我们的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我们传扬耶稣，就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把这句话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应验分享给我们身边其他的人。今年仍然是2017年，我们今年的标杆主题是什么？我们都记得长进哦，在基督里长进。我们不是一般的长进，我们不是长高了、长胖了，不是长胖哦，是增重了。我们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长进，我们变得更成熟，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系得更紧密。翻看你们的周报，封面上说明了三个方面，在基督里长进三个方面。我们要亲近基督， 效法基督，传扬基督。当我们真能够亲近基督，效法基督，传扬基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众人一起就能够在基督里长进，我们就能够有真正的圣诞快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在圣诞节，在一个纪念你降生的日子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实在信你亲自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使得我们真正能够有自由。你是奇妙测试，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永在的父，你是和平的君。今天当我们在一起纪念你的时候，主，恳求你，恳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使得我们纪念你的降生，使得我们真正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过活，过我们的生活，使得你的名能够被高举，得当得的荣耀。主，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